弟兄姐妹大家好，很高兴回到大家的当中，也代表在南非我们所服事的一些教会向大家问安。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第1到第12节，还有第14章的26到28节。我想我们用轮念的方式把这段的经文念完，然后我们才分享。请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第13章第1节到第12节，请弟兄们先念第一节，姐妹们请念第二节，然后我们轮流把这一段经文念完。《使徒行传》第13章第一节，请。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吉拉的西缅、西奈人古利、分封王的祭司、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人也他帮扫罗来要听神的道。第八节，请姐妹支持。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就立刻蒙黑暗，四下求人拉着他的手领他。另外一段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第26到28节。是讲到保罗他们传完道之后的一段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第14章26节。我们一起念。从那里坐船往阿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完现在所做之工，就在那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两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多日。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读到使徒保罗这段的故事的时候，主祈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从这一段的历史的故事里学习到你自己差遣你仆人去全世界宣道的心意。我们这样子交托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这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那么我的分享只是从一个宣教的角度来看教会为什么要做宣道的工作。在这段的经文的前面在第12章第20在第12章第24节的地方，在那里讲到神的道 见兴旺越发广传，因为在第23节的地方讲到希律王他因为不荣耀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就被虫所咬，气就断绝了。那么在那段的时间，故事应该是在主后44年所发生的事情。在第25节的地方讲到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他们供给的事情，就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的教会。那么是大概是在主后第46年。那么在主后第47年的时候，保罗就离开安提阿的教会去宣道。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似乎跟人的心意不一样啊。在我们13章的开始，我们讲到安提阿的教会有5个很有恩赐的弟兄在那里教导。那么希律王又已经过世，那么神的道正在大大的发展。那么就在这时候，短短的一年并没有让教会在很多方面有很多的成长的时候，圣灵就呼召保罗出去啊。也许从人的角度觉得应该再等个几年，最好让安提阿的教会能够发展的好一些，或者能够变得更大一些，事工更完美一些。但是神的计划并不是一样，神并不是这样去想。我想到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计划跟神的计划是有距离的啊。前两天我在网络上读到这样的一段的话啊，那么他是用英文写的，他说 It's okay to be satisfied with your level of success and the location in your life, but do not let that satisfaction turn into a roadblock for progression. 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为着我们一些的成功或成就，我们觉得蛮好的，蛮高兴的啊。那么这个读者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只是满足这一些已经有的成功，这些的成功成为我们继续往前的拦阻。我想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神的心意不仅希望安提阿的教会能够继续的成长，他的心意远超过只是在安提阿建立教会。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开始就讲到神呼召保罗他们离开安提阿的教会，继续往西去做宣道的工作。事实上这是保罗第一次宣道工作的开始。那么之后保罗把神的福音继续的往西边带啊，在第一次宣道的时候他把他带到这些靠近这个安提阿不太远的地方，在小亚细亚一带的地方。但是第二次的宣道他就把他带进欧洲，第三次他就带到更远的地方，甚至最后他去到罗马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超过人的心意，虽然有很多的事情我相信以保罗巴拿巴他们的恩赐应该是让教会有更多的成长有保罗的栽种，有巴拿巴的这个浇灌这太好了教会最好的人才千万不要流失，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那么事实上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神所要做宣道的这个心意，不仅仅是在新约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才突然间发现神突然间看见有外邦人的需要，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打开圣经旧约的时候，在创世纪第18章的地方，当神给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地上的万国都要他得福。所以神的眼界一直是在看着全地所有的民族。在诗篇的67篇的第二节也讲到，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的心意是要全世界万民万族都得到他的救恩。那么在神所建圣殿的里面，圣殿的里面有外邦人院。为什么要有外邦人院？如果神的心意不是在外邦人，为什么要建外邦人院呢？在建圣殿的时候，在历代志下第六章32-33的地方讲到，论到不属于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所祈求的是要神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目的是让天下万民都认识神，这是神一直以来的心意。在以赛亚书的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42章第6节的地方讲到，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所以我们看见宣道不是直到使徒行传的时候神的心意才想到有外邦人。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传道是不是只在犹太人之中呢？也不是这样。我们在读到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讲到有一个在马太福音第15章的地方记载到，有一个外邦的人，当耶稣去到推罗西顿的境内的时候，就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向他祈求，祈求他能够将鬼从他的女儿的身上赶出来。耶稣说，哎呀，我是 这些主人应该把他自己的这个食物给他自己的孩子吃，而不是给这些狗吃。那个妇女说，但是狗也吃桌上掉下来的食物。他是外邦人，本来不应该得到神恩典的，但是耶稣基督也去到那里，让外邦人也能够得到拯治。圣灵在这里不仅是选立了保罗跟巴拿巴去到更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其实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在第二次保罗出去宣道的时候，当保罗要在那个地方想要进入亚洲而不进到欧洲的时候，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然后他们就经过了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境，他们想要往皮尼亚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夜间有异象与保罗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于是福音就传向了欧洲。这些都给我们看见是有神他自己的意思继续的把福音广传。所以传福音不是一个只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说传福音不是只是在过去使徒行传所发生的事情，传福音乃是今天仍然要在这里神所要继续所做的工作。那么在这段的里面，在开始的地方讲到神选立了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福音。那么这里我想给大家的挑战就是，神在使徒行传在主后47年的时候会选立 保罗跟巴拿巴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神在今天2009年会做同样的事情。神会选立他的子民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全世界还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大的需要，不仅是南非，不仅是南美，很多的地方都有传福音的需要。我们常常在圣经里读到庄稼发白，主需要的工人许许多多，那这些工人从哪来？就是所有读圣经读到这一段庄稼发白的地方。所以当然神不会呼召每一个人去做他宣道的工作，但是神呼召每一个人在不一定是去到远方做宣道的工作，在你的附近其实有很多的人需要听到福音。所以做见证，这是神他自己的心意。再下来我们看见保罗就跟巴拿巴去到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就去到西边的地方去传福音。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们遇见一些的挑战那么首先保罗在会堂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没有讲到当时代当时那些教会里面那些犹太人听了福音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那么事实上我们在圣经里读到这些犹太人其实不是仅仅是拒绝保罗，他们是拒绝神的福音那么这里让我想到的是，很多的时候保罗所面对的福音的挑战是犹太人的这种自义跟传统，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也许人不是像犹太人一样的自义传统，但是现代人的思维架构又是怎么样呢？现在的人的心理又是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里面，人常常就是以我为第一的一个思想的形态那么也许你没有注意到，也许你在美国生活得很习惯，你光光去看看这个超市里面卖这个早餐的种类，你就会让你很惊讶昨天我跟我太太去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在这个 Safeway 买这个wheat bread 这个麦子的这个面包的里面还有100%的，还有不是100%的。所以我们人一直都是有很多的选择性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消费经济的人的一种形态，常常人变得很主观所以对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常常是思想到的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到底实在我相信的神对我有什么好处？当然我们常常会想到这个人的想法是越来越离开神，但是我们不要指责人心的离开神，而我们要思想的是如何面对这一个人心态的这个思维架构是怎么样。我们要思想他们怎么样才可以真正的从他们的思维架构之中他们要得到神。我们在南非很多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今天所相信的耶稣到底对我有什么影响，耶稣基督到底对我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向他们挑战，你要相信神，千万不要只听了福音 就相信这个神是比你以前所信的佛教的神有大能，因为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我们是说我们的神是大能的，是信实的，会赐福给你的，但是不是另外一个菩萨。所以我们挑战他们，神必须要在他们生活里是真实的，他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向他们挑战，你有什么需要你要向神祈求。所以有的弟兄姐妹说，我要买店，请你帮我祷告。我们说当然我们会替你祷告，但是我们要个先决的条件先讲好，神如果觉得这是好的就会赐给你，神如果觉得不好的就不赐给你。你可以你可以告诉我神不赐给你也感恩吗？他说好，那么我们会替他祷告。奇妙，神就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有的神迹奇事讲给我听的时候，我也不敢相信，但是我相信。一个教会的弟兄跑来跟我讲，我昨天在三号公路上差点被撞死，因为我在开车的时候有一段的地方是有雾的地方，所以我的车子就往下走，突然之间我发现在几百公尺之外的地方有一辆这个货柜车翻倒在路上。他说我看了之后我就只能跟我太太讲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叫了非常的大声，把车上另外两个人吓醒。他也一看了之后也说，主啊救我。他们的车停在前面只有大概三公分的地方，就停在那里。他们下来看了车了之后，马上跑上车去重新一开，把车子调到路旁边去。就在他的车子停在路旁边的时候，第二辆车撞进来。然后他们看见这种情形的时候，他们就往山的后面去跑，跑到山上去，因为要让更多的人及早能够停下来。在他跑到山上去的时候，就听到这个车子刹车的声音跟撞击的声音，二十几辆车撞在那边。他们跑到山上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油罐车。他说哇，我们逃过这一关，被这个油罐车炸也要炸死，拼命的摇手，感谢神这个油罐车没有撞进去。他们经历到神实际的在保守他们。对他们来说，神不是一个观念，神是一个实实在在在他们生活中改变他们的神。还有个弟兄跟我讲见证，他说我昨天开车出去，在路上的时候，这个都是这个啊，经过黑人区，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停下来。就在这时候，我发现我前面那个轮胎有这叽叽咕咕的声音，他就说：“哎呀，这个胎，这个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很危险的，会被人打劫的。”他就跟神祷告：“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这个车胎可以开到加油站。”开的时候开了一半，他说红灯亮了，我想起来昨天我忘记加油。他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可以开到加油站。感谢神，他开到加油站停下来，他那个气，那个车胎就扁了，也没有油了。他说我们的神是真神，不是一个观念。当然这些神迹奇事我们都愿意经历，当然还有一些的事情不一定会经历，或者我们不一定会愿意经历。另外一个姐妹她跟我讲，她跟她丈夫的关系不是很好，那么她丈夫常常出去赌钱，那么我就跟她建议，我说你改不了你的丈夫，你先要改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不改变，你们的关系是不会改变。所以她就为她丈夫祷告，求神改变她的丈夫。 过了几个月，有一次我去见他，他跟我讲说，神真的很奇妙，当我改变的时候，我的丈夫就改变了。我说怎么样的改变呢？他说那一天我先生赌博赌到半夜两点回来，我就看着他，平常就是要大吵一架的，那天晚上他没有吵架，他跟他的先生讲说啊，我错了，因为这个家不温暖，所以你才要去赌场。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都是在看你什么时候改变，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关心你来帮助你改变。我虽然每天都在求神来改变你，但是我从来不愿意做任何的事情去帮助你来改变啊。所以他的先生再也没有去赌博。所以很多的时候神必须要是很真实的。我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太机械化或理论性，让人抓到神的信实的时候，他一生不会改变。那么保罗在另外一个传福音的机会的里面讲到有一个人把保罗当成是神事实上这两个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撒旦魔鬼在拦阻人相信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掉了，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是在跟这个血肉之体去征战，事实上后面是有一个撒旦魔鬼的邪恶势力在那里运作。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要与神一起同工，求神来帮助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要受浸，我们常常为她祷告，因为在受浸之前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出一些怪事件也许电被抢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姐妹在受洗之前她就来跟我讲，我说哦，事情都很好吗？她说都很好，就是昨天晚上我拜了很久的菩萨到梦里来跟我讲说不要受洗啊。我说啊，菩萨会讲话？说对呀，我拜的那个观世音就来到我梦里说，你拜了我二十几年，你为什么要去信耶稣呢？他说拜了你二十几年没有什么果效，我都没有平安喜乐，所以我不要信你，以后也不要来找我。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在跟血肉之体，不是。很多的时候这段的圣经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是要想到后面有一个邪恶的势力捆绑着人心，要人心不去相信接受。那么保罗在这边我们看见他顺服神，去到人的当中将福音传给他们。我想去是一个极重要的事情，我们不可以天天都坐在教会里等人来信耶稣，我们要去到他们当中。不去你不会了解他们生活的形态，你不会了解从中国去的福清的人住在一个店里，后面这么大一个帐篷，这么大一块地方，拿几条单被就有三家睡在后面，这是他们生活的方式。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没有办法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必须要去到他们那中，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思维架构形态。有一次我在赖索托传福音聚完会了之后，有个姐妹 在那里每个礼拜我都去接她，这个姐妹大概四十几岁，我去接她。那每次她都是来聚会，聚完会之后都跟别的人讲话，所以那天刚好她有机会跟我讲话，我就说，你这个今天这个我们的分享你觉得还好吗？她就跟我摇摇手，我说不好，不不不，她旁边的姐妹说她不会说普通话，我说啊，她不会说普通话。他不会说普通话，我说那为什么那么多个礼拜他都来聚会，我讲的道他根本就听不懂，他对着听不懂，但是他要跟基督徒在一起。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可想象，我在 Bay Area 做工程师，所以去到那里之后，很多的弟兄姐妹，我只念了小学两年，我只见了小学三年，还有的弟兄姐妹，有些姐妹跟我讲说她不认识字，她不认识字，她必须要学怎么认字。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去到那里，我们不明白，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逻辑根本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传福音必须要去到那里，求神给我们有敏锐的心，明白他们，所以我们可以让他们明白神的福音，明白神福音的大能。所以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的机会，不一定是仅仅去到那很远的地方，不同的文化，其实在我们周围，我们的朋友刚才也讲过了，他们的价值观我们就觉得很属世，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属世，这个没有希望了，啊，他那个想法就是为了钱，为了物质，你说我跟他传福音，他说这个东西我看不见，那么他也是，那他们也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价值观里面。我们能够说他们不需要福音吗？不会，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有没有需要神？绝对有，但是他们不了解，我们跟他讲说，哎呀，你有罪，你这个要下地狱，他说没有地狱，没有神，那怎么去改变他？当然我们要替他们祷告，求神改变他们的思想，但是我所讲的是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去到他们的中间，去到他们的思维架构的里面，所以他们可以明白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跟他讲你要信耶稣，他觉得你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或者你是一个有神论者，不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把我们的福音包装的让他们可以明白，可以了解，让他们实在在他们生活里看见神的信实。所以保罗去到这些地方传道的时候，我想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那么传福音，另外我觉得对教会也是有也有一些教会所得到的。在使徒行传我们所念的这个十三章十四章的地方，讲到保罗第一次去传道的故事，十五章的时候讲到的是耶路撒冷的会议，讲到在真道上的争辩啊。那么我想到教会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让我们对真理的认知更加的实在。我在这以前在北美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思想太过理论性，也许是接受神学训练的关系，合不合理，理论上是怎么样，最好是拿出这个系统神学来看看，哇，呵呵。但是当我去到宣教工厂的时候，发现很多的事情是很实际的，是很实在的，神是很实在的， 你真正看见他的作为，你真正看见很多你都没有思想到的事情，神已经替你准备到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对神的真实有更正确的认识。那么借着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他们就把外邦人所应该怎么样信主之后所行的事情就得到一个很好的决策。 OK， 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四节的地方讲到保罗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我们看见当教会更认识神的时候，当他们列出所做的事情更合神心意的时候，神的教会就得到祝福。所以我也相信当我们在做传福音的时候，在做宣道的工作的时候，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对神的工作有更深的认识。另外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当我在读的时候，我也发现好几处的地方讲到使徒们把马其顿的捐献带去给耶路撒冷有需要的人。在这个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的十七节的地方讲到，过了几年保罗他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到耶路撒冷去。我想这也给我们看见那些得到福音好处的教会，他们也会回馈的来帮助在本地的教会或者本地的事工。我们在南非的时候最最好的福音伙伴就是中信，因为我们把中信杂志拿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拒绝，不管他是佛教徒也好，这个不信的也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教会里面，第一个他们想奉献的机构就是中信。这里给我们看见让那些得到福音好处的教会也来资助这里本地的在北美的事工的需要。我想这个是一个合一美好的见证。我们在温州的一个姐妹在这个我们马赛鲁的教会聚会她就说我们教会有在建堂，你觉得我们马赛鲁的教会是不是也应该可能去帮助他们呢？我们说当然，我们极愿意去帮助的教会，当然南非币换不是很多的钱，但是代表着教会合一的见证。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宣道的时候，都是想到我们有什么可以去帮助人家的，我们也许没有想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做宣道的时候，对教会也有很多的帮助。我读到这样一个故事，讲到在一个危险的海边，有一个船常常在那里遇难，于是就有一些的人在那个海边做了一个这个救难的地方。他们搭上一个很简单的草棚，还有一个车，还有一些的这个，还有一个船放在海边那么就有一些的人就常常的去看这个，守在那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海难，当海难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拯救那些需要的人那么就这样他们就拯救了一些的人那么渐渐的有一些的人被拯救的人呢也愿意加入他们的行列，那么这一个小小的救难点呢就渐渐的呢就成为一个新闻的热点，大家都要来参观一下，哇，这个地方救了一些需要救难的人。于是呢当地也有一些社会名流呢也要加入这一个救难的这个组织 觉得蛮好的啊，我也可以参加这个组织啊。那于是呢，他们就啊，有很多的人就来，有的人出钱，有的人要盖啊，要做种种的事情。于是这一个啊救难的点呢，就被发展成一个大的啊，这个很好的这个一个中心啊。那么当地的人呢，也甚至也会有的时候来这里聚会一下啊，这个欣赏一下海景啊。那么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发现这个大部分的会员都不会救难啊。他说这样子好了，我们也不会救难，我们干脆雇一些救难的船啊，雇个救难船跟救难队在这里，有需要就他们去救，我们不要救。那么事情就这样子发生下去啊。过了一个礼拜，在海上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船在那个船上遇难。于是呢，那个救难船就发生作用，跑去海边，把这些船上需要啊，这个落在海里的人全部救来这个救难的中心，就把这些救难的中心的人就放在这个救难的这个点里面啊。救上来的有的是生病的，有的是这个快半死的人啊。那么有的好像有的是黑人，有的是黄人。就这么一堆就倒在好像是死鱼一样的倒了一堆在这个救难中心。那些人就说，哎呀，这不得了了，我们这个地方铺了地毯怎么可以这个样呢啊，他们没办法接受啊。后来就开了一个会，这样子好了，我们还是改变一下好了，这个我们不要做救难啊，我们你们这些要救难的人们，这样子好了，你们另辟一个地点啊，这个在那里救难好了。我们呢就继续是一个这个只有会员可以来参加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救难中心。那么要救难的人必须要离开这个中心啊，他是称作救难中心却不救难啊。那么于是。事情就这样子继续发生下去，但是有一小部分的会员认为救难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而且他们的是一个救生救难的站，怎么可以不救生救难呢？这当然是一个寓言的故事啊。当教会不再去看见人灵魂的需要的时候，不愿意成为海外布道的基地的时候，教会本身就会有危难。我想我们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他们也是像我们曾经过去一样不认识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帮助那些人认识神，千万不要像那一个救难中心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救难。愿神借他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保罗的故事提醒我们你自己的心意是如何。主，我们愿意你让教会在宣道上往前前进的时候更多明白你的心意，也在其中能够看见我们所收的福音的果子。我们为着你，我们与你同工，我们来感谢主，也是借着这一个这个寓言的故事提醒我们，当我们失去宣道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在危难之中。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